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2号展开了为期8日的东南亚行程，参加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会议。岸田在东盟峰会上强调，在包含亚洲的任何区域都不允许凭藉着武力改变现状，基于法治是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可或缺。岸田文雄11月7号表示，将会藉着访问东南亚的机会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首脑会谈，希望就国际性的议题深化讨论，宣传日本的立场以及举措。第40届以及41届的东盟峰会11月11号在金边开幕，这个是疫情之后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议。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瑜表示，日本在东南亚深耕已经是超过40年，从福田康夫时代开始到安倍晋三时代，几乎每一任日本首相都会每年访问东南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从经济关系开始密切合作，进展到良好的政治关系，拥有高度的互信。他认为岸田必然利用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实体峰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进行私下的讨论，包括中国的议题。
日本跟东协的关系是比较信任度高的，可能比就是美国跟东协的信任度还要高。
林若瑜对美国之音表示，
日
本
多年来
东盟的关系是比较信任度高，可能比就是美国和东协的信任度还是要高，因为日本多年以来的投资、各方面的发展，或者是技术的转移，或者是制造汽车，在泰国都是非常的显著有效果。比方日本和东盟的一起合作要来对付中国，这个就好像这种问题都是私下讨论，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些讨论反而是比正式的议程更加重要，所以这种高价的高峰会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如此，因为过去的线上会议都未有办法是谈出任何的结果，这个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的领导人的见面，包括日本和东盟国家，因此各界都非常之重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有一些的东南亚国家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在俄乌战争当中不愿意谴责俄罗斯，例如和日本关系亦都好好的越南。他说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岸田提醒东南亚国家，如果不谴责俄罗斯明显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可能造成后果，其实就是暗指中国。
おそらく、まあ、説得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まあ、難しいところで、それが必ずしも、説得でき
る
かどうか
わからない。俄烏戰爭的發生確實是違反國際法，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領土，這個是岸田在東盟峰會當中要持續不斷地堅決反對。如果現時容許俄羅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当东亚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发生类似冲突的时候，就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这个是岸田最想要的强调的一点。古贺庆表示，2016年海牙的上次仲裁法院是对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案是作出了仲裁，认为中国主张的九段线主权范围没有法律基础，否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但是从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种种威胁性极高的行动来看，中国已经明显拒绝了2016年的仲裁裁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岸田将会对东南亚强调日本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特别是有关经济安全的部分。
日本把自己当作世界积极的参与者，那经济安全战略是岸田内阁的一个新政策的方向。那对
日
本来说，
表示日本将自己定位为系世界积极参与者，经济安全战略即系岸田内阁新政策的一个方向。对日本来讲，无论是传统或者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是一样重要，尤其是经济安全，是确保他们经济以及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现时就是成为岸田内阁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11号下午出席了第25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他的讲话除了回顾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越来越好的双边贸易之外，大部分的内容集中在南中国海上边，强调这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呼吁所有相关的国家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岸田11月12号在日本和东盟会议上面表示，大致在明年的12月将会在东京召开日本东盟纪念交流50周年的特别首脑会议，计划提出为东盟自身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提供协助。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会更加积极地透过经济、外交、军事合作等各种的方式来拉拢东南亚国家，和日美一起防堵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张。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认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又有长久的互信，从经济合作拉拢东南亚是最容易的方式。他表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奥巴马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接手之后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另外，安倍晋三在2013年开始推动的印太战略，经过菅义伟直到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一直是以经济合作拉拢东南亚国家一起对抗中国，在地区的势力扩张。不过中国对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也都有强势。
虽然中国大陆也跟东协有 RCEP,RCEP 有15个国家， CPTPP 11个国家。
林若愚表示，虽然中国大陆也都同东盟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但是有15个国家在当中，有11个国家，但是这种的会是处于一种有一些的竞争的态势，这种经济上的就是制度的安排或者是经济的整合都是相当之明显。东盟国家很聪明，有钱赚，哪一个不会，就是两边都会靠，就是摇摆不定，这个就是避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古贺庆表示，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东南亚国家必然十分之重视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希望在美中经济之间保持中立。不过中国在该个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的扩张，已经是使到东南亚国家感到主权被中国侵犯的风险，因此必须要依赖美国以及日本。而目前日本正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各种的援助，透过各种对话来解决问题。
で、じゃあその対話の中にどのようなその種類の、あの対話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と、一つはトラックワン、あの政府のレベル。まあ、あのその、
我兄弟美国政府表示、目前有两种的方式正在是进行当中，一种就是通过一轨对话，亦就是政府的层面，例如东盟相关会议等等的沟通，另一种就是二轨的对话，一般称作为是民间交流，通常会尝试利用智库的学者或者是大学的教授等等的组织会议，针对特定的议程进行讨论，交换意见。古贺庆指出，目前为止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民间协商的方式是达到的成果是最好，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关于中国议题的二轨对话。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无论在多边或者是双边外交和安全合作都已经是有积极的进展。日本和泰国今年签署了防止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日本亦都已经和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签署这项协议。他指出，日本现时将再考虑放宽自卫队使用过的军备出口限制，瞄准东南亚的武器市场。
那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这种协议啊，或者是无偿的军备转移哦，就是替他们的退役的军队找到出路了。
表示
那同时也替他们新的
武器
呢找到新的商机，而且还可以帮助，
就是替他们的退役的军备找到出路，同时亦都替他们新的武器找到新的商机，而且还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所以是一举数得。更加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是元气大伤，连带冲击到他们军工复合体的武器出口。对于习惯采购俄制武器的东南亚国家来说，日制的武器可能成为新的选择，对日本来说是进军东南亚武器市场的时机。岸田11月12号和东盟相关的会议轮值主席国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过双边会谈， 岸田文雄这次访问的东南亚三国当中，印度尼西亚、泰国是美日的长期合作伙伴，柬埔寨则是在数十年来一直是跟中国关系密切。2019年有报道指出，柬埔寨和中国签署了秘密协议，允许中国武装部队使用柬埔寨的云漾海军基地。虽然柬埔寨和中国军方否认这些的报道，但是美国政府针对涉及到云漾基地的公司以及个人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两名的柬埔寨高级国防官员。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在东盟国家里面，亲中的国家是柬埔寨、老挝、文莱，比较中立的或者是亲美的包括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则是认为，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反中挂号为强烈，但是基本上都保持住中国和美日之间的平衡。
那由于东协成员国在印太地区啊、南海以及美中关系上看法都不一样，那面对美国跟中国的竞争这些国家中国是一边扩大国际合作，一边维持跟美国
关系，一边
是
同美中关系上面睇法都唔相同。面对美中竞争，东盟国家通常都系一边扩大国际合作领域，一边维持同美中嘅平衡关系，一边强化国家实力。除了美中，东盟同样重视同日本的战略合作，因为毕竟在各个领域都必须要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互赖的关系，这个才是生存之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科学者古贺庆表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崛起之后的中国拥有绝对的经济魅力，加上地理位置较近，贸易合作有先天的优势，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所以东南亚不会好像日本或者澳大利亚这样随着是美国考虑逐渐和中国贸易脱欧，不可能建构一个脱离中国的供应链。
そ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に関しては、やはりそ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その多様化ということは進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もちろんその中国一国に依存してしまうと、
中国发生任何的问题、中国会实行贸易制裁。睇到中国呢几年对澳大利亚的种种制裁，东南亚亦都有新的警戒。美国的盟友，譬如是日本、澳大利亚，都基本支持美国的外交路线，亦都响不同程度咁推动同中国的贸易脱欧。但是东南亚国家考虑到技术的进步程度和市场的规模，即使是同中国存在着政治上的紧张情势，亦都会继续寻求同中国共存，因为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林若愚表示，东南亚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上面，即使是有冲突，仍然是会继续下去。但是东南亚国家非常之信任日本，在他们的合作预期会有很好的成果，是中国无法取代。
因为 RCEP 我们知道有很多主权的争议，包括海港的，包括这个水库的，包括湄公河开发计划，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很差，让东协国家也是有很大的戒心，而且再加上斯里兰卡，
经济伙伴关系，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主权的争议，包括海港、包括水库、包括湄公河开发的计划。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是很差，令到东盟国家亦都是有很大的戒心。再加上斯里兰卡，仲有巴基斯坦的一些问题，这些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信赖度会比对中国的信赖度更高。以上是美国之音大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